攻讀聖馬豆福音。那時候耶穌用比喻對司祭長和民間的長老說，天國好比一個國王為自己的兒子辦婚宴，他打發仆人去召叫被請的人來赴婚宴，被請的人卻不願意來。國王又派自己的仆人說，你們對被請的人說，看，我已經預備好了我的盛宴，我的公牛和肥畜都宰殺了，一切都齊備了，你們來赴婚宴吧。被請的人卻不理，有的去耕田，有的去做自己的生意，其余的竟捉住仆人凌辱後殺死了。於是國王大怒，派自己的軍隊消滅了那些殺人兇手，焚毀了他們的城市，然後對仆人說，婚宴已經齊備了，但是被請的人都不配。現在你們到國務口去，凡是你們所遇到的都請來赴婚宴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到的無論壞人好人都召集來了，婚宴就坐滿了客人。國王進來巡視參加婚宴的客人，看見在那裡有一個沒有穿婚宴禮服的人，便對他說，朋友，你到這裡來怎麼不穿婚宴禮服？那人無言以對。國王於是對仆役說，你們捆起他的手腳，把他丟在外面的黑暗中，在那裡必有哀號和切齒，因為被召的人多，被選的人少。这是上主的话。有一位太太，她分享自己养大一个自闭和智障的仔的经历，中间充满着痛苦悲伤，但是同时又充满着恩宠、勇气、忍耐，和一份坚忍不拔的信德。这位太太姓冼，曾經做過護士長，她丈夫姓黃，亦都曾經是一間資訊科技公司的高層。他們有一個仔叫做澤澤。以下呢就是澤澤成長的故事。澤澤出世的時間身體已經出現了很多問題，其實是當做產前檢查的時候，他們已經發現胎兒有些不是很正常，但因為他們是天主教徒，不接受墮胎這個方法來到迴避問題，他們勇敢將這個細蚊仔生了出來。不過雖然說勇敢，但是也都估不到原來帶來這麼多的麻煩和挑戰。首先，个 BB 出生的时间已经有兔唇，没有上颚，舌头可以直顶这个鼻孔，很丑怪。两岁之前他需要人24小时照顾，后来他做了个假上颚和假吊钟的手术，外貌和进食的情况改善了。但是三岁开始，他經常在一分鐘之內以高頻率尖叫十幾次，令人非常煩擾和不知所措，因為他就是不受控制，不受打不受鬧，就是當遇到不高興的時間就會尖叫。四歲的時間經常在大庭廣眾的場合大叫大嚷，甚至是插水式來到撼地下，真是好似一隻失控的小野獸，到處叫嚷，到處搲，到處都是轉，以致父母不敢帶他出街。後來為了有一個好一點的環境幫他成長，不是好像在香港那麼狹隘的地方，也都避免一些相熟的親戚或者朋友奇異的眼光，他們決定呢辭去本身發展得不錯的工作，一起去移民去了澳洲。其實萬事起頭難，而且離鄉背井，人生路不熟， 加上要找工作，要开始新的工作环境，王太做妈妈的为了能够全心全意去照顾这个苦命的细路，她毅然呢留在家中做全职的家庭主妇，而王先生就背起了全家的经济开支。当这个泽泽七岁的时候，医生断定他有自闭症，即是说打不知痛，热不知烫，很多喜好和厌恶的东西和常人相反。他在特殊学校就曾经是用个头去撞墙上的钉，因为他的情况比较严重，在特殊学校当中都是被同学欺负，很多时候成身伤痕回家。王太在照顾泽泽的事上真是心力交瘁。有一次他说他自己揸车载住这个泽泽，泽泽不停地用脚在车上乱踢，连个鞋都被踢到差不多烂，不停尖叫。那时他们刚刚是经过一条偏僻的公路，王太真的有一个冲动，揸住架车踩行油，猛力撞向一棵大树，想藉此了结他们两个痛苦的生命。可幸他的宗教信仰令他悬崖勒马，他停低车，他拼命揽住这个仔，亦都大声喊起来，为个仔而哭，亦都为自己所受的压力而发泄。好奇怪，个仔见到妈妈喊，而且喊得咁伤心，佢停止咗发脾气，佢都拼命揽住妈妈，好似对妈妈话：阿妈唔好喊，泽泽以后会乖会听话。果然咧，泽泽经过呢一次见到妈妈咁伤心喊，似乎开始懂事多啲。不是那么多次那么大的乱发脾气的。去到泽泽九岁的时间，专家他们出了三份报告，一致都认为泽泽是没有学习、没有语言，也都没有写字的能力。王先生和王太读到这些报告真是欲哭无泪，这个是不是天意要他们认命，叫他们好像养宠物那样养他呢？或者他们就是不肯放弃，就是不断要去找方法去帮他突破这些障碍？谁说不会有奇迹出现呢？他们相信天主不会放弃他们，天主给他们这个仔自有他的原因，也都自有他的恩宠伴随。每晚王太就同泽泽一起跪在床边带泽泽祈祷。好奇怪，当祈祷的时间，泽泽呢总是会安定落嚟。睇完呢三份嘅医生报告，不但冇打沉王太嘅心，反而挑起佢嘅斗志，佢要闯出一条生路。他开始不再假手于那些专家其他的人，而自己亲自拿起教导泽泽的工作。他对天主的信心更大，他知道天主就是给他这个使命，教这个仔基本的一些自理能力，不能够好像一个小野兽那生活，要活得像一个人，似一个人。于是每日由天光到天黑，每日十几个钟头，每一个小动作，每一字一句，重重复复百次千次，你都教导泽泽。开始的时间，王太身边的不少人都向他泼冷水，说他会白费心机，浪费精力。但是王太一面用手背拭他眼中的泪，一面他坚持，他觉得这个是他的仔，他是天主所钟爱的仔。 我要带他冲破这些难关。他不帮这个仔，谁会帮他呢？现在他就要帮这个仔养成一个自己能够自立的能力，将来他死了又有谁会帮他呢？过了十个月，扎扎先学会数一到五，再过三个月才可以数到六至十，始终快了一点了。后来慢慢这个扎扎真的学会简单的照顾自己，其中包括经过一千次的训练之后，他可以自己去厕所了，可以自己洗头冲凉了。而当这个扎扎十一岁的时间，在某一日竟然在爸爸放工回来的时间，是为爸爸写了几只字，就是 Daddy I love you， 爸爸我爱你。这几个字令到王先生喊了一晚。扎扎他很喜欢揽着妈妈的颈亲妈妈，充分用自己身体的语言表达对妈妈的感恩。不知不觉扎扎已经快到二十岁了。每朝清早，他除了为爸爸妈妈煮一杯香浓的咖啡之外，而且还懂得炒这个烟肉蛋。他在一间庇护工厂那里工作，每星期大约可以呢是赚到120元港币，所以一个月呢应该有接近500元。他很乐意将这些工资捐出来助养两个非洲的儿童，同埋帮助去训练一个中国山区的老师。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可能所有的门都关上，但是天主他会开一部窗给我们。扎扎开始的时间被专家好像判了死刑一样，认为他只是好像能够动物这样的度过一生，也都叫他家人不要存有幻想。但是天主自有会安排，天主就是会报答不肯放弃的人，就是会给特别的祝福给信赖他的人。王太初时都认为扎扎是天主给他一个惩罚，一个包袱，一个最大的考验。现在他看到天主微妙的计划，他在扎扎的身上看到什么叫单纯，什么叫做放低自尊，拿起这个化了妆的祝福，看到天主给他的任务，就是好好给扎扎预备一套天国的礼服，以他单纯真挚的虔诚去参加未来天上的婚宴。在今天的福音，耶稣讲到参加婚宴要穿礼服的比喻。耶稣讲到有个国王为了个仔办婚宴，请了很多人来，派了很多帖，但是他们一个一个推辞，总是藉口多多，好不给国王面。最后国王只有派人在街上见到哪个就请，终于将宴会厅坐满。虽然说什么人都请，但是前来赴宴的始终要有一种的尊重，就是至少要穿上礼服。但是有一个赴婚宴的连礼服都没有穿，这个令国王非常之不满，将他赶了出去。而比喻最后一句说话呢，真是可圈可点，就是被召的人多，但是被选的人少。大家都有份被邀请，即是被召叫的，但是只有预备礼服的才能够真正享受这个婚宴，才正是真正的被选者。上面我们讲这个扎扎的故事，在耶稣这个礼服的比喻当中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接连点，就是在天国里面所有的人都被邀请参加，不过虽然天主不嫌弃任何人，更加不会嫌弃病弱残障的人， 但是天主会很介意，会看看我们有没有穿礼服，即是说我们有没有出力去改变自己，不是就这样来了婚宴的大厅就算了，我们有没有去改造自己，尤其是改变自己很多的陋习，很多的盲点，很多所谓心灵的残障，好像对上主很冷淡冷漠呢，好像对上主不感兴趣呢，亦都好像一个又聋又哑的人，不懂得回答，不懂得听呢，或者甚至是自闭弱智，完全没有反应。窄窄的故事，我们就看到王先生王太，尤其是王太为了窄窄很辛苦去准备他的礼服，好能够让他似一个人这样生活，不是一只无助无能受人抛弃的小动物。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，就在预备窄窄的礼服的同时，王先生王太也都为自己预备了天国的礼服，这样他们一家三口都能够坐上天国的婚宴，跟耶稣一起庆祝生命的意义、生命的故事、生命的奥秘，他们能够一起同声歌颂天主奇妙的计划，来到歌颂天主在他们身上的考验和救恩。我们在这个比喻当中，我们真的要问一下自己，我们怎样去过我们的生命，是不是在预备一件礼服，能够将来在天上来到坐席呢？我们会不会预备一份的很好的虔诚的心，一个很有关爱的心，一个很有福传的心火，这件礼服就由这三个核心价值组成的，就是对上主的虔诚、对人的关爱、对天国的榜样，这种尽心尽力。我们大家互相鼓励，我们好好预备这件礼服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